好，弟兄姐妹早安。OK， 谢谢同工军发的分享。好，我们今天来看腓立比书的最后一章了。腓立比书很短哦，在这短短只有四章经文的里面，可是却是有一个信息是不断的在重复着的，就是整个生命信仰在表达是一种在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在主里面。其实这一句话在整本的腓立比书里头重复了超过100次，就是重复的说着这个所谓的在基督里面。那如果我们结合之前所听所看以弗所书，我们讲到最后的时候，在基督里面的人是一个刚强的人，是刚强人。所以如果延续在基督里面的刚强人，是因为与基督结合了。在这一章在腓立比书里头所强调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基督就是我们的那个铁壳了，基督就成为我们的那个保护。所以在基督里面跟基督是产生了一种的合一。这个合一也就是当我们那天在讲腓立比书特别提到一个团契的一个概念 ,koinonia, 这个团契的概念是说到一种好像两个连体婴这样子，是结合在一起，是连在一起的。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当一个人的生命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刚强，是因为跟基督联合。而当教会的肢体都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这也产生了一种肢体的一种的关联，一种的联合。所以就看到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而腓立比的信徒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他在福音里面来生了这个教会，而跟这个教会产生了一种很深的一种的契合这种的 koinonia 的生命在里头。那在这样的一个合一的当中，一个联合的里面，就是你可以想象，我们现在比较难理解，是我跟不同人，他有痛他痛，我最多有一点感觉，但是不会跟他一起感受同样的痛。但是如果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左脚痛或者右脚痛，或者左手或者右手，哪一个部位痛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右手说哎不关我的事，因为是左手的事情，我们会整个身体一同感受到。那么所以就是说在肢体里头，其实腓立比教会是一间很好的教会，就是因为在这个教会当中，不像我们读哥林多啊，读其他的书信里头有拖到一些教会的一些问题，那么在当中似乎都很好，但是在今天这一章里头有出现稍微出现一些所谓那两个女人的问题待会我们再来看。就是当中这些问题是人跟人之间有不同不同之间就难免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那首先在这一章里头，刚才同工军发特别从喜乐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从喜乐的角度来看，是在整本的书信当中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重点，是喜乐是一个重点。可是当要讲喜乐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其实你是在什么背景来讲喜乐。就像刚刚军发说，如果我是在这个顺利那个顺利，这个蒙福那个蒙福里头喜乐很自然，可是如果不是这个样子呢，而且事情刚好相反呢那个喜乐就显出这个生命如果不是跟基督结合在一起，其实就很难的，因为环境一定左右你，环境一定影响你。那所以当这个腓立比书也是监狱书信，那所谓的监狱书信，从第一章的时候就好几次提到保罗说我是在捆锁当中这个背景我想也稍微再交代一下。所谓的这个捆锁，原来在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个理解是，当时他们的这些所谓的被捆锁，因为保罗的情形是属于他在等待审讯的这个过程，所以就是说他虽然已经好像上诉上告到了罗马，可是还没有真正审讯，可是他又好像是被扣押，所以这个扣押他不是真的是坐在监牢里头，他算是属于一种软禁。那个软禁是怎么样呢？就是他可以租房子，或者他有自己的家可以住，可是他是有 罗马的士兵要跟他扣在一起的，就是那个锁链，就是大概一米长的一条锁链，就是说你这边被扣住，然后一米长之处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一个罗马兵跟你一起扣住，那这个罗马兵被扣住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啊看守你，可是这个罗马兵会被扣八个小时，好，然后就换班，就换另外一个，那所以就是二十四小时都有人陪着他，所谓陪着他，或者是说保罗就是在捆锁中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哇，你想这是好玩吗？当然不好玩嘛。你想象二十四小时，如果你的那个捆锁是有人都跟你捆在一起，那我们也了解，如果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边有提到说，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一说保罗是一个常常说方言的人，比起哥林多教会这个充满属灵恩赐常常用方言祷告，保罗说我比你们更多。那换一句话说，这个跟他捆锁在一起的大概他会一直听到叽里嘎啦叽里嘎啦，保罗在那边一直在用方言祷告啊什么之类的。那么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些跟他在一起的人不信主都很难啊，因为你跟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宣教士被绑在一起八个小时后又八个小时，就是那个所谓的不同的人。所以这些就是所谓的凯撒皇帝家里的人，或者是说他所在的那一个所谓的捆锁他的当中一个一个信的主。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在最后第二十二节那边有交代了一句话说就是众圣徒都向你们问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啊，该撒家里的人，意思说这一些原本是属于罗马军里头的这些人呢，一个一个因为跟保罗在一起，所以他们都信了主，连这些人都特特问你们安，意思就是说你会看到在基督里面所有的生命被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生命。所以在基督里的生命，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的时候当中，这个在基督里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我想从这张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个不同的心。第一就是喜乐的心，好，所以刚刚军法专门讲这一个，无论第四节第十节或者是之前的经文，其实都不断的重复这喜乐。所以当保罗如果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头，他能够表达出喜乐，你就知道这是苦难当中面对重重困难，面对未来还不知道的情况底下，他活在基督里面。所以他的盼望是在基督里，所以他的盼望是在永恒里，所以他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盼望，而今生他是有一个使命，他也知道基督与他同在，所以是在这个情况底下你会看到他的喜乐。而且他在这种所谓的被囚禁的状态底下，是还有得到这些所谓的教会的支持帮助甚至这个我们所说的在这天的经文当中所谓的以巴弗提是属于腓立比教会差来的。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他们不只是把钱送来，他们还把人送来，就是为了要来供应保罗，照顾保罗。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在主里面的一个生命，一种 koinonia 的一种的满足跟一种的喜乐。所以虽然现实有局限，可是在基督里面有喜乐。那我当然昨天我们知道陈世丰收教会康熙牧师他们这个几个同工所面对的审讯的事情，他们因为上诉，所以有花了大半天的甚至一整天的这个审讯，虽然还没有下结论。所以当康熙牧师跟这个队伍重新出现的时候，当然媒体的报道就看到他的憔悴跟头发的一种苍白，那么再加上有一个形容是看他带着笑脸，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过去都一直在一种比较好像艰难啊困苦啊的一种的传道人的服事生涯里头，很可能面对这个困难还 OK， 但是我们知道他过去的生活都应该说是非常的好， 或者是在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要面对监狱，我相信真的是会非常的困难。但是当下这一刻，真实的生命，也许如果他在监牢当中有机会读腓立比书，也许对他的感受会更深。保罗当年怎么样可以在捆锁中喜乐，那今天他读跟我们读的情理不一样。我们在这个自由的环境当中，我们读哦，喜乐喜乐，我们可以好像很容易理解。但是对一个在患难中的人，那也许神的话就是要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更是成为他的力量。我们知道很困难，但我们也只能够在灵里头特别的奉主的名给他力量，求主给他力量，让他能够在基督里面得着这个喜乐的心。所以这是第一。那第二样事情，在第五节那边说，当叫你们众人知道啊，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那这句话的大前提就是讲到这两个女人嘛。哦，我们读到这两个女人的所谓的不同心，那这个不同心其实很容易理解，这些事情并没有什么困难的啊，夫妻两个都可以有不同心，同工之间也可以有不同心，肢体之间更加的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所以不同心是所以说很平常的一件事。但是当然不同心就很难合意，那不合意就很难同行，而且阻力就很大。你想象我们如果共同划一艘的船，要往一个方向去，那有人说为什么要这样划，为什么要向前划，我不可以向后划吗？为什么要向左划，不可以向右划吗？你可以想象如果不同心，其实这艘船是很难前进的，那阻力就很大。你可以用尽很大的力，可是最后你发现走不动，或者走一点点又倒退，那这个就是不同心的问题。那么怎么样处理不同心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在基督里面的生命，保罗就提出了这个观念，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所以这里第二个心说到谦让的心，所以这个谦让的心是什么呢？两位姐妹不同心，其实就是让教会痛心，因为保罗强调主就是已经尽了，就是对当年来说，因为只知道耶稣要再来，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而且从启示里头知道耶稣快要再来，那个快要再来，我们说对主来说我多两天就要来了，可是对地上来说两千年已经过去了，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信息是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是一种警醒，耶稣快要再来，意思说审判他的教会，审判活人死人，就是将来的这个日子要到。所以你今天你要争什么，我比较有理由，你比较有理由，这个其实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如果耶稣要跟我们讲理由，我们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因为我们的理由怎么跟耶稣辩论，没有办法的。可是耶稣是讲他怎么样谦卑柔和，怎么样显出他的爱。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就提出一个观念叫做谦让的心，谦让的心。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去解答到底这个尤阿爹跟巡都基到底他们之间是什么问题，跟怎么样来审判，怎么样来处理，不是，而是在这一件事情上，看谁先有谦让的心。谦让的心就是谦卑礼让，就是我谦卑下来，我听你的，或者谦卑下来，我让你的。那谁会这样做？当然越贴基督的心就越会这样做，越知道主要再来，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那越能够这样做。所以你会看到在主里面，哇，你说我这样不是很吃亏吗？其实在主里面，如果为着主的缘故谦让，就没有所谓吃亏，就算真的吃亏，但是主就是补回你所亏损的。那这个我想就是在基督里面的生命，这是第二个。第三，来到另外一个第六节到第七节，这节是很熟悉，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背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 这一颗心怎么样在基督里面被保守，而且这颗被保守的心可以放下挂虑，可以凡事仰望，可以凡事谢恩。所以当中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感恩的心。当一个感恩的心就知道，哇，这是很可怕。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所以我想最近看通牧师他用他的生命所表达的这一句话 Thank you Jesus,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最近当我们同工也好，有人有弟兄姐妹在分享到一些挣扎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忽然间冒出这句话 Thank you Jesus, 感谢耶稣。当你感恩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你宣告什么？耶稣在掌权，耶稣知道，耶稣看着。所以当我们用感恩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比我们用很多祷告的言语来得更有力量。祷告言语是好像我们要跟神讲，诶，主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你知道我这个困难有多大吗？你知道现在问题是什么吗？好像我们急着要跟主讲。可是当我们感谢耶稣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把我们所有的重担都，我说主啊，你知道的，你看到的，你都在看着。所以感恩的心确实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所以这是在基督里面第三个，怎么样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当然你很镇定，诶，这显出一种的平安。可是再加上感谢耶稣，赞美耶稣，就显出了里面的一种的力量。所以这是第三。第四个，从第八节第九节那边说了很多东西。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其实在腓立比书里头很多次出现所谓我还有未尽的话，新一本的翻译是说最后你就会看到他表达了一个东西之后，发现还有最后。那最后这里说什么？凡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就是什么好的啊，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纪念。所以你会看到都是一些积极正面所谓的美善的事情啊，你们在我们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保罗以身作则，所以神的儿女，我们在基督里面领受这个生命，我们就一定是活在人的面前，我们都是以身作则。我们有不足，可能我们也有碰撞的时候，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更快的反省、悔改、转变？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在基督里的生命不是我从来没有犯错，所以我可以做榜样啊，我从来没有软弱，所以我可以做榜样。刚好相反，就像大卫，他能够被高度的称赞，不是因为他没犯错，而是他懂得悔过。所以就是说，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我们不是说我们完全，而是我们懂得悔改，懂得回转。所以是这个以身作则。所以这样的各样的事情，这样是怎么样的一颗心呢？是一颗美善的心。好，所以第四样，在基督里面有一个美善的心，所以所有一切正面积极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要有的。然后第五样事情从第十节重复的在讲喜乐，然后他就表达了，无论我是富贵，我是在卑贱当中，我是丰富，我是缺乏，我是有余，我都懂得处怎么样处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到了第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我们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很常第一个感觉就是哇，神迹奇事哦，因为靠着主什么都能的那个感觉。其实这句话更深的给我们感受，就是在困难当中，在极卑微的当中，在面对羞辱的当中，其实他都有办法把那一颗基督的生命满足的心都表达得出来。所以这边整体来说可以看到是一颗知足的心。这个知足的心使到有钱我很满足，有多我很满足，有缺我也满足，不够我也满足，饥饿鞭打我也满足，因为在基督里面。这个是保罗他说我凡事都能做就是他主所给他的一个力量。那这个知足的心很常让我们看到人生真的有高低起伏，是不是 有钱的人就是最快乐，没有钱的人当然就是最不快乐。事实也不一定是如此，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就看到盼望在一主，力量在一主。所以这个是这一份的力量。然后最后第七样，第七样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那边就提到了，我们一同看这几节。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啊，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地打发人攻击我的需要，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 OK， 在这一段里头我们看到一个情景，一个很美的一个情景，我领受的福音，我纪念那个传福音给我的人。所以而我传福音给我的那个人刚好他是一个宣教士，他为着福音的缘故到处奔波。保罗过去在他自由的环境里头，他制帐篷，他有他的一个行业，他一面传福音一面有带着职侍奉，可是后来被捆锁了。所以当他被捆锁，他就不是在一种带职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而他仍然继续在做他所能的教导啊或者宣教。所以在这个事情上，腓立比教会好像也唯独腓立比教会就是那一个供应他支持他，不只是在经济上，在背后后方的支持，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差派了以巴弗提去到保罗的身边来照顾他，等等之类的。那么在这一切事情上保罗形容他这是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就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件美事。而这件事表达了一样事情，是宣教的心。保罗有宣教的心，他做宣教士，腓立比的教会有宣教的心，所以他支持宣教士。所以我相信今天在神的国里头，福音是要继续的传的。那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来到这个阶段，这个领域，就是我们现在的宣教当然只是一种大家代职在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一种的宣教，但是到了时间是不是有更具体的，甚至去到不同国家的宣教这些。那么有差派的也有后方支持的，我相信在基督里，其实这个耶稣就是那一位神所差派来的，那保罗是基督所差派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腓立比的教会也差派以巴弗提。那这个就是看到在整个宣教的事情上，这是神的国扩张的其中一个因素。所以我想人心的思想都很不一样，所以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冲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分歧。但是怎么样来到合一呢？在基督里的生命就给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里头最后这一章特别给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面的心就是包含了积极正面的、美善的、喜乐的、感恩的就看到知足的，就看到这种谦让的。其实在基督里面，人与人之间真的很难合一。就像当我们在谈一些隔岸啊、婚姻啊，来到辅导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常看到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面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的真理，其实很难同信的。因为大家一定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由，可是唯独进到基督里面我们才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所以在总结腓立比书的时候，我再把整个前面跟后面结合起来，就是从之前我讲到那个团契 Koinonia 的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是因为在基督里，而在基督里就要带来了最终的一个合一，这个合一要兴旺福音。所以我想这是今天整个以弗所的腓立比的教会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跟榜样， 也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要继续的成长跟突破的。好，这是我今天在这里的一个分享。